32课痛苦的奥迹。基督所宣讲的是喜讯，而人生总不免有痛苦，所以我们肯定痛苦必然也是喜讯的一部分，痛苦必然也是喜讯的一部分。又是反过来说，我们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去看东西，我们说生命是有意义的，不过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有很多很多痛苦，所以假如生命有意义的话，那么痛苦一定也有意义的。今天我们就讲一讲痛苦的意义，痛苦的奥迹。而第一点我们要讲的，痛苦是我们生命中无可否认绝难逃避的事实。痛苦有很多类型，天灾人祸，有恶意的，有非恶意的，有个人的，有集体的，有个别的，有单一的，偶发性的，也有属于制度化的。痛苦弥漫于人生的每一个阶段，渗透人生的每一个层次。体弱病痛，误会，不信任，仇恨，毁谤，被朋友出卖，生离死别，在 欢乐中的隐忧，对死亡的恐惧，命运的作弄，人际关系的疏离，破碎的家庭，事业的失败，学业的停滞，恋爱路途的崎岖，好朋友的相继离去，生命的空虚，独处的寂寞，个性的分裂，社会的暴力，贫富的悬殊，连绵的战争，世界的饥荒，阶级的仇恨与斗争，压迫剥削，帝国主义，殖民主义，经济侵略，国破家亡，流离失所，孤儿寡妇，被遗弃的人，绝症的病人，伤残人士，畸形儿童，等等等等等等。痛苦是我们生命当中不可以否认绝对逃避不了的事实，不管你是信徒不信徒，愿意接受不愿意接受，生命就是你生命的一部分，这是我们必须要承认的。我们不能闭起眼睛说没有痛苦可以解决痛苦，不可能，痛苦绝对不可以逃避，痛苦绝对无可避免。好，在这个大前提下，让我们张开眼睛去看看痛苦。其实痛苦是生命的讯号，只要你有生命你就有痛苦。假如你是一个患了麻风的病人，那个热水烫的开水倒在你的脚上，你不会感觉痛。正因为你是个健康的人，所以你有痛苦，好吧，这是一点生命的讯号。第二点，衣食的两面，假如你还有爱你就会痛苦，你爱一个人你为他而焦虑，你爱一个国家你为国家而担忧，你爱你的教会，教会的痛苦就变成你的痛苦。正因为你有情所以你有痛苦，正因为你能够爱所以你有痛苦。好，仪式的两面，假如我喜欢爱喜欢友情，我就必须接纳我因此而有痛苦。佛教为了避免这些，他主张人要到无爱无情的地步。对不起，这不是我们的主张，我们接受爱与情，因此我们也接受从爱与情而来的痛苦。痛苦其实是一种当头棒喝。假如一个人从来没有遇过痛苦，他可能醉生梦死。假如他突然间碰到一个大大的痛苦，他可能从此清醒过来，这是痛苦的好处。中国人也说欲不着不成器，孟子也讲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，必先苦其心志，劳其筋骨，饿其体肤，空乏其身等等。就是说生于忧患，死于安乐， 在痛苦当中我们磨练自己，我们使自己成为一个更坚强、更有性格、更健康、更成全的人。痛苦对我们来讲是一种磨练，宝剑锋由磨练出，梅花香自苦寒来。磨练就会让一个宝剑越来越锋利，天气越来越冷就显出梅花那种香，梅花香自苦寒来。痛苦也可以帮忙我们同情其他痛苦的人。有一次我跟一个朋友分享的时候，我常常鼓励他，鼓励他要积极一些，我常常这样鼓励他，我认为很对。有一天这个朋友对我反击，他说：徐神父，你的生活里面过去十几二十年不断的成功，所以你很积极，你有没有看到我的生命不断的失败，你要我怎么样积极起来？我一想，我一看他，我的嘴巴立刻闭起来，对，我没有他的经验，我空讲你要积极，你要快乐，你要接受。我想有一天假如我也一败涂地的时候，我会明白他的心情。当然我不希望我自己一败涂地，我的看法是，假如你经过一些痛苦的话，你会更同情那些遭遇痛苦的人。所以有一些生活很糟糕的人，很堕落的人跟我谈话分享的时候，我说：好，你过去有一个痛苦堕落 败坏的 生活，不要灰心，假如你真能回头，你就是最能够帮助与你有同样遭遇的其他人。你可以了解，你能够同情，你能更有效地去帮助别人。痛苦可以帮忙我们多了解、多同情，而且只要我们有理想，我们就要会为理想付出代价。任何一个有理想的人都要付出代价，有理想就有痛苦。不过很重要的一点就是，痛苦是相对的。佛教说境由心造，境由心造。记得我有一次，我看一些学生去上体育课的时候，老师叫他们青蛙跳，就是双手放在头后面蹲在地上跳，好辛苦的跳。我能看到有些学生跳到一半的时候，当老师背过来的时候，他就站起来走，老师转过来的时候，他就蹲下跳。为什么？青蛙跳是好痛苦的，所以他们不愿意接受这个痛苦。但是同样的，我看到这一班同学当中有些人下了课以后还在操场上做青蛙跳，他们不感觉到痛苦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们是体育健将，他们愿意借着青蛙跳这个操练去锻炼他们的体能，好去面对那个运动的竞争。青蛙跳是痛苦还是不痛苦呢？喜欢体育的人不痛苦，不喜欢体育的人很痛苦。对某些女孩子来讲，家务进入厨房是好痛苦的，但是这些女孩子一旦结了婚，有一个温暖的家庭，有一个好丈夫，有一双好儿女，他们会自动自觉地接受这个痛苦，而且把这个痛苦当作是快乐。他们会很喜欢、很快乐地做家务。他们在厨房煮饭的时候会唱歌，为什么？因为在厨房能够煮一些好菜给丈夫、给孩子吃，实在是一种快乐。所以究竟做家务是快乐还是痛苦，我们不知道。你心改变了，事情就不痛苦了。文天祥说：顶祸甘如饴，求之不可得，能够为国为民舍弃生命 对文天祥来讲变成了一件求变成了一件求之不可的东西。他们实在已经忘记了什么叫痛苦。其实爱也可以减轻痛苦了。传说我听人说哈，生孩子是最痛苦的事情，但是只要这个人真的有一个温暖的婚姻，他知道在旁边或是在房间的外面有一个好老公在等他的时候，那种痛苦啊好快就会变成快乐。爱可以减轻痛苦。所以让我们做一个很简单的结论，怎么样面对痛苦。第一，在痛苦面前，假如你是感到逃不了的话，最好的方法是接纳它，面对它。第二，你坚信痛苦一定会过去的，它不可能维持太久。老子说，飘风不终朝，骤雨不终日，大风大雨不会一天的下，不会一个星期的下，它会过去的。第三，有些痛苦是此时此地的问题，不要让它扩散开去，不要让痛苦产生连锁的反应。你被老板骂了已经够痛苦，不要把痛苦带回家里，不要让这个痛苦让你睡不着，否则明天你患了感冒，你做错了更多事情，你会产生更多的痛苦。第四，在痛苦的时候要尝试找出痛苦的根源，也可以向朋友倾诉，或是做一些更有意义的工作，或是用祈祷读经的方法把一切都交在天父的手中。第五，尽人力而听天命，天主安排一切，你要做的就是尽你的力量去做。最后希望大家记住一句话，天主没有应许过他的信徒不受苦，但是他答应过在他们受苦的时候与他们同在。信仰告诉我们，天主常常跟我们在一起，在我们最痛苦的时候，我想我们最好的方法是感觉到主与我们在一起，把自己的痛苦联合耶稣的痛苦奉献给天主，为自己，为自己的家庭，也为世界奉献一切，奉献我们的痛苦，而这种痛苦呢，要救赎世界的力量。希望大家都能用信仰，用更积极的态度去面对我们面对，去帮助我们面对那必要来临的痛苦。
神父，天主造人是想使人幸福与快乐，其实天主是否都有能力除去人间的痛苦呢？
有没有能力？其实这个问题不是从这个去看法。假如天主给了我们自由，那么一切痛苦是从我们的自由产生出来的。所以人为的痛苦，我想天主不会除去，因为假如他除去呢，我们就没有自由了。自然界的痛苦呢，比如说天灾、地震、海啸等等，天主有能力除去，但是很多时候因为世界没有长存的成，所以世界发生的一切可以都有好处。比如说在华南水灾里面、华东水灾里面，这是一种天灾，但是在这种灾害当中表达了好多好多人那种血浓于水的那种情怀，受苦的人受到天主的祝福，那些行善的人也会受到天主的赏报。这个世界几十年的生命，无论快乐还是痛苦都要过去的，但是当人类在面对痛苦的时候，能够表达出人性的尊严、高贵与光辉，那么我们大家都可以得到永远的赏报，所以天主也不会除去这种大自然的灾害。他要让我们不断的努力去面对人生，面对痛苦，因为这是我们的考验，这是我们的赏报。但是人为的痛苦呢，它不会除去啊，因为这是我们自由啊，它给了我们自由，它会让我们彼此互相伤害，这是痛苦。 但是天主也会按照我们所做的一切来最后审判我们的。所以我们必须要，第一，不要制造痛苦；第二，面对痛苦的时候要努力去面对，努力去面对，甚至去努力去消灭，是我们自己去消灭痛苦，不是把这一切责任放在天主的手中。